教育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产业。去年，教育行业为澳大利亚经济带来了218亿澳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则在下降。联邦教育和培训部数据显示，和2009年相比，兼职入学和全日制职业课程的学生人数下降了 10%。这和大学国际学生人数的增长 30% 形成了鲜明对照。Phil Honeywood 是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他说，澳洲职业教育入学人数下降是因为2011年政府对职业教育的一些课程的取缔所导致的，而国际学生通过这些课程则可以在澳大利亚获得澳洲身份。过去五年，高等教育一直是国际学生招生的主要渠道，其背后则有一些商业教育机构提供美容、烹饪等课程，作为国际学生入学并以此获得移民签证的途径。当我们打破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很多职业教育的入学率就出现了大幅下降。目前政府正尝试扭转这种下降趋势。由联邦政府委托的财务顾问 KPMG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不具备足够的职业培训服务来满足亚洲、中东和南美国家和地区的需求。该报告特别强调了不断增长的对诸如老年护理、建筑、制造和酒店等领域课程的需求。教育部长伯明翰声明说，政府将帮助澳大利亚的教育机构来填补这些空白。澳大利亚有优越的能力来满足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对服务技能的特定需求。澳大利亚在许多服务类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国际声誉，比如老年护理、儿童保健、卫生医疗等领域。但是，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澳大利亚也同样面临着挑战。目前，澳洲职业课程的费用明显低于大学的学费。那么国际学生就不太可能来到澳大利亚选学 TAFE 课程，这就意味着 TAFE 和相关的私立教育培训机构必须到国外去提供相关课程。联邦教育部的 Honeywood 先生说，到海外办学的问题是一些外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可能会对此有些限制，但是向海外公司来提供量身定做的他们需要的课程，则可以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健康医疗、矿业和建筑相关的教育需求，对澳大利亚的大学也产生了影响。科廷大学副校长 Seth Kuyunin 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校园的学生对商业课程的兴趣显得不是特别大。
We had a significant demand for nursing.
新加坡在护理培训方面有很大需求，这个需求也提高了新加坡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当然，其他市场我们也看到了，比如对护理和姑息护理等领域需求的上升。不同的需求，如石油和天然气教育培训，也正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副教授 Gavin Modi 从事大学海外拓展咨询服务30多年。他说，政府希望把澳大利亚大学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澳洲的职业培训教育领域，这项工作十分困难。服务行业如酒店管理和零售在不同国家都做得非常不一样，工作方式不同，很多工作也并非以英语，而是要以当地语言来根据本地习惯和要求来做的。将酒店管理的培训教育做得和澳洲一样是不可能的。